这集的开头先更正几个部分跟补充，然后就要来讲另外一个主题。更正的部分是，就是我原本以为我的停经针是3个礼拜打一次，就非常非常的密集，所以我之前有说嘛，就是因为要就是避免荷尔蒙又会诱发癌细胞，所以就是医生就决定除了化疗药剂以外，然后以及就是开始打停经。那个时候我都一直以为是3个礼拜一次，因为医生也是说对，就跟着化疗打，然后我就想说好，所以我那时候想说一年下来就是要10几万嘛，因为一支就差不多1万，然后又3个礼拜打一次这样。就上一次回去看医生的时候有在询问医生，那主要是因为那时候他开错了一支药，就开成就是1个月的分量，那我们通常应该是3个月的分量这样。然后我问了以后再一次确认说不是3个礼拜打一次，他说不是，是3个月。我想说好，所以突然之间就觉得好像负担变比较小了。所以其实停经针是3个月打一次，不是3周，很抱歉。所以如果之前有听了之后可能也很疑惑的人，就会可能这边就是再澄清一下。那还有一点是我上一次录音的时候有提到说，因为我那时候的白血球指数很低，低到就是医生会说你这时候都不可以感冒，也不可以接近感冒的人。结果好死不死，礼拜五的时候得知这个消息嘛，那我不是说礼拜六就去剃头发嘛，结果礼拜天新宝呢跟爸爸出去玩回来就开始发烧，所以整个礼拜天晚上他就处在一个发烧的状态。可是因为那个发烧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说是哪一种，因为现在已经除了确诊以外，就是小朋友之间在流行的病毒很多啊，你流感啊、肠病毒啊、诺罗啊，或是腺病毒各种，所以他突然之间发烧，然后也没有什么很明显的症状，顶多是说喉咙痛，所以我们想说是一般感冒吗？所以那一天就很紧张，我老公也紧张，我也紧张，因为才刚被告知说我不可以靠近生病的人，就没想到我的女儿就生病，我怎么可能不接近她？所以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是每天都戴口罩，在家里面都戴着口罩的，才能够接近她。然后如果摸完她或者是处理完她的事情，就要赶快在肥皂洗手，就要赶快再消毒一下。结果礼拜一原本想说早上如果他有退烧的话，那就是可以上学，就是只是一般感冒。可是礼拜一早上我还是会，礼拜一早上的时候我去叫他的时候我就觉得怪怪的，所以我还是想说好吧，先请假然后去看医生。就没有想到，那因为我也不能带去看医生，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其实无论是医院或是诊所其实都是病毒最多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只是你一定要去看医生当然就得去，但如果闲来没事其实真的不要去逛医院，或者说不用特别一定要去就是充满病菌的地方，所以我不能带他去。那所以爸爸带他去以后，然后医生原本想说只是好像还好，就发现在他的那个嘴巴里面好像有发现小水泡，可是医生也没有办法马上就判定他说这个就是肠病毒，只有说疑似肠病毒，所以就说好，那就是可能2天后再回诊再确认。我觉得这边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假设如果你是家长，你如果以后听到医生有说疑似肠病毒这件事情，我觉得就直接先把它当作肠病毒吧，不要再想说只是疑似。为什么呢？因为后来我们带去看礼拜三的时候又爸爸比较忙，所以一直忙到晚上才能够带去看医生。然后礼拜三到了晚上真的去看医生以后，因为已经是晚上了，带去看完医生，医生确认是肠病毒以后，我赶快通报 老师。礼拜一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跟老师先提到说啊，医生说疑似，但我们要回诊以后再确认，所以老师还没有办法把它当作是肠病毒的病例。但他们班的导师因为已经有一个是肠病毒了，那现在的我不知道国高中是不是，但是小学是这样，一个班只要有两个肠病毒的案例就停课，所以新宝就是他们班停课的关键。也就是当礼拜三我一跟老师通报说新宝确定是肠病毒以后，老师直接在班级群组说明天开始停课，停课一周。我原本抱的想法是他其实礼拜一就已经有被就是就已经发病了嘛，所以就是应该就是可以从礼拜一开始算，所以可能这样是不是下礼拜一就可以回去上课。结果没有想到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也就是我刚刚说的，家长们如果未来医生说疑似，我觉得就直接跟老师说是肠病毒，这样子就从礼拜一开始算，不然就像新宝这样子从礼拜三开始算。然后他到什么时候才回去上学呢？今天。哇，真的是好累。虽然说这段时间我在化疗，然后当然就是真正忙的是我爸妈，然后跟我老公就是张罗他，但是就会觉得哇塞，小孩可以好好的去上课这件事情，不要停课，不要线上上课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哎呦，那医生干嘛礼拜一说疑似，你已经看到水泡你就直接跟我们说对是肠病毒，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直接跟老师说通报是肠病毒，他们班如果要停课礼拜一或是礼拜二就停了啊，然后就是不会拖这么久这样子。所以总之我觉得如果未来家长们就是希望就是不要有延后了那个可能就可以回去上课的时间，就大家还是请医生就是下比较明确的指示或是判断。好，大概是这样。所以总之我爸妈今天回去就是回高雄了，然后新宝也顺利去上学了，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就是可以回来一个人的时间跟空间。那虽然这一次化疗完我的头痛头晕状况是没有像上一次多，我上一次甚至还有心脏抽痛，我那时候心脏抽痛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害怕。因为的确副作用当中有一个是有提到说会导致心脏的状况，那因为我本身有二尖瓣脱垂，可是我觉得因为这个很普遍，那只是说可能平常没什么大碍的病灶，会不会因为化疗的药剂然后加重它的不舒服或是加重心脏的负担。因为像我上一次是随时心脏都跳很快，我心跳速度常常都是110-120这种，因为很累然后心脏就会更认真，所以就会觉得又更喘。那我觉得这一次心脏的负担好像好很多，我没有那么容易喘，然后也没有心脏突然间常常这样抽痛的问题。不过我这一次很明显的是就是喉咙的状况一直很不好，然后反胃很严重。我这一次其实打药打到最后，就是我还在医院剩下一点点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去吐了。那当然我觉得吐完之后是比较舒服的，然后回来家里以后这几天其实胃口也都没有上一次好，就是尤其然后味觉跟嗅觉真的很敏感，就什么东西都会变很臭。像我上一次第一次化疗完的时候最明显的就是我那时候已经一个礼拜了，然后我老公煮咖啡，煮了咖啡之后我一闻到我觉得哇太臭了吧，我那时候觉得咖啡很臭。当然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喝，现在会避免喝原因是因为怕又会就是心脏有咖啡液的东西可能会让心脏又不舒服，所以我就会避免。然后 所有的味道都会被放大，然后吃进去的东西味道也会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其实吃进去都会觉得不太好吃。那当然这也是我的医生之前就有跟我讲，他就说化疗以后口味会变，所以刚好因为我周遭有人怀孕，然后所以我就他因为他刚好是在孕吐阶段，然后因为 我自己怀孕的时候是没有孕吐的，然后就是也没有到就是这么严重或是什么味觉改变，我就是只有食欲更好。然后所以我听他在吐成那样的时候，我想说啊很心疼啊，可是又没有办法帮什么忙，就这一次自己化疗完以后再吐，我就说我懂那个感觉，就其实就是有点类似这样，但应该接下来或许会好一点吧，可能就是每一次化疗的第一周都还是会有这些不舒服，所以我就是持续记录我的副作用，因为这样才能够回报给医生，那他们会了解说，这个药的剂量，然后对我身体的一些反应，然后看他们是不是有需要做调整。好，大概就是做这几个补充。那补充完以后呢，我要来讲开心的事情。开心的事情讲了已经十几分钟了。开心的事情其实就是，我喜欢的团要来台湾开演唱会了。那这件事情知道的时候其实是还没化疗前，就是还没去第二次化疗前。那还没去第二次化疗前呢，一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是完全不可思议。因为原本呢对，今天这一集就是在讲追星，就会是我的爱团要来开演唱会之后，就是我在那边规划要怎么抢票。然后也真的我的朋友帮我抢到了的一个记录。那因为其实在那之前我就已经看到了因为我们已经就是说飞机上面这些就是去出国都已经解禁了，所以其实在我化疗第一次化疗完以后，我就看到好多人都飞出去韩国啊，或是飞去日本啊，然后看演唱会。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一直在想说那等我好了，那就是等都忙完了所有的疗程以后，我要带新宝去日本或是去韩国，然后也要参加演唱会。所以我的目标就是就是不是只有带新宝出国，那还可以一起去参加演唱会这样。那因为他一直都有跟我一起在听这一团嘛，然后以及看这一团的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就看着别人去听演唱会，所以就要做什么功课，然后就一边就是一边在看，然后一边了解一下，比如说要借什么手机去拍啊，就有专门演唱会的手机拍起来，哇超棒的，就是就要去做功课。那我那时候还想说哇，如果去韩国我都不懂，那是不是干脆去日本，好像日文还比较了解这样。就都还在看这些的时候，没有想到突然之间公布了他们要来台北办演唱会，哇塞，我整个超开心。可是真的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就是哇，他们怎么会把台北纳入，就把我们台湾就是纳入了那个亚洲巡回呢？我不是在小看我们台湾哦，我的意思是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因为我喜欢的这个团，他们在亚洲或甚至在韩国其实都不是最最最最最有名的，但是他们在欧美是比较有市场的。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这些粉丝看着他们在欧洲在美洲开着一场又一场的演唱会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好羡慕。然后亚洲唯一会多开的就是只有日本，所以就是韩国跟日本这样。然后这一次居然在亚洲巡回，我们台北就是第一场，那当然也有香港，好，所以然后还有泰国、新加坡，还有，好忘记了，然后印尼吗？好像是，对，所以就是这几个地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知道我们台湾有被算进去的时候，哇塞， 就是粉丝们之间真的是大疯狂，因为我们是完全没有想到说，哇塞，我们居然会被纳入考虑的范围。所以除了每一个我追的那个台湾的粉丝账号都是大崩溃，就是大疯狂的那种。那当然接下来就是攸关的抢票嘛，所以一知道以后，我就开始去请教我的学生，就是比较了解整个就是韩国或者演唱会文化的学生，问说到底该怎么办，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抢票干嘛干嘛，我从来没有抢过韩国的这种演唱会的票啊，然后要该注意什么。然后学生就跟我说，哎，要看有没有题目啊，然后有没有什么用什么吧吧吧，然后总之又开始上网做了一堆功课。然后我就又开始跟几个比较要好的，然后也知道说我这么疯狂的朋友们讲说他们要来开演唱会了，然后什么什么，然后也跟也后来又跟新宝讲，然后所以就是有几个好朋友觉得说，好，我们到时候就是可以帮你抢。然后我那时候原本就只有担心说，哎呀，抢票的时候只要我不要在医院都好，因为不在医院反正我要去我们家不行，我们家的网络超烂，台通这边的网络真的有点差，要么就是要去那个什么要去网咖抢票，因为大家就有说网咖网络比较快啊，所以我那时候还想说，嗯，如果时间可以，我要去网咖抢票，然后去什么，然后啊，好，那总之抢票是一回事。然后那时候重点是看到了演唱会的时间，看到演唱会的时间呢，我就先去看，哎，会是我化疗的那时候嘛？然后我就看一下说，哦，还好，还好是不是化疗当周，而是化疗已经可能过了一个多礼拜。等于是身体是比较复原的那个时间点，所以我就比较放心，想说好，这个时间 OK。虽然我还在化疗期间，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就等于还有化疗，我虽然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保证我的身体会是如何，但至少它是已经化疗完的一个多礼拜，那是身体比较好的，那我自己就会比较放心一点。然后再来就是抢票。所以后来抢票时间一出来的时候，我一看，哈，就居然就是上礼拜五。那上礼拜五其实就是我在医院回诊，准备要抽血，然后抽血要看报告说，指数好不好？因为指数不好就当天就不能住院嘛。那指数好，也当天就要去忙住院。然后呢，抢票当天呢也很妙。他们这一次就是可能跟主办单位他们规划的部分，就是抢票要么就是网络上面用 KKTix，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只有全家的机台。然后我又开始再去看大家，因为总之粉丝们之间就会互通有无，就赶快去看有一些非常大的粉丝团，他们粉丝页他们就会在那边分享哪一种抢票比较快啊或什么的啊。好，所以后来然后以及我们要抢什么位置，我那时候看到了整个场地其实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难过啦，因为场地不好。那因为我也没有去看过，所以我不知道场地如何。场地就是在南港嘛，那大家一听到南港全部都是哀嚎，都说天哪，为什么是南港。那因为也那主办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个时间也只有南港，所以就好吧，反正场地是一回事。那场地当中又要去看座位，去看就是你要什么位置。然后我就想说啊，依照我的年纪，然后以及我的体力，因为是化疗后化疗的那几天，所以我一定是要坐的，我不可能站在 VIP 或是站就是站三个多小时我就已经昏倒。所以我那时候最开始看到了位置的时候的分配，我那时候想好就是我一定要是座位区，只要是座位区就好，我不用去抢那些什么 VIP， 然后我不用去抢那些特殊的什么东西，我就单纯的只要座位。那当然座位就是要看某一区，然后又在看到说譬如说我们那一团几个人，然后几个人当中 譬如说哪几个成员会习惯在哪一区啊，哪几个成员是习惯在哪一区啊，然后去锁定说好要抢我比较想要看的某几个团员他们会站的那一区这样。于是呢我就请了四个朋友，但其中一个是我姐，我请了四个朋友跟他们说帮我抢票。那其中一个就帮我是用网路，因为他有 KKTix 的账号。那另外三个朋友呢都没有，我就说那你们帮我去全家机台。所以那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说到底机台比较顺还是网络比较顺嘛，所以都试试看。然后那时候我姐还说哎，该不会都抢到然后还要另外卖，我说很好卖你不用担心，而且粉丝之间都会有所谓的平价转让或是平价就是交易，我们就反正就是有管道都好处理，总之先抢到再讲嘛。好，所以已经锁定好，然后当然也很感谢的是还好这一次就是也不算实名制，就是没有实名制。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有一些粉丝来说他们会觉得应该要实名制，因为可以避免黄牛嘛，就没有实名制，然后也没有题目。不然如果有题目的话，其实那时候我很担心说哇，如果主办单位说抢票的题目，我还要列一张表给我 这四个朋友，就是说你们要背好这些题目，免得题目一出来就是你不知道回答什么东西然后就抢不到票。所以还好这一次是没有题目的，所以他们就是单纯的要么就用机台抢票，然后或者是就是网络抢票这样。然后那一天，所以我那时候我在 IG 上面我有说，就是那一天很幸运，礼拜五那一天我在医院抽完血在等看报告的时候，我的各管师就先打电话来，各管师就先打电话来说那个说错了，病房很早就打来给我，大概10:40吧，他就打来跟我说那个今天有病房哦，然后你可以等一下就什么1点就要入住，然后什么什么就来办理或什么的。然后我想说哦好，我还在确认是就说是单人房嘛，他说对，然后我想说哦太好了，总算就是单人房，我没有，我说我有厕所焦虑嘛，就是啊不用跟别人共用厕所这件事。好，然后后来没多久各管师也打来，他就先跟我说我的抽血报告是很好的，那他会先去跟医生说明，所以后来他跟医生说完以后，医生就帮我退挂，等于就是我就不用再继续在医院等，因为我可能如果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11:30，然后看完整可能已经12点以后我再回家收东西，然后又要马上再来医院这样子。所以各管师帮我跟医生确认完，然后医生说没问题，我就可以回家。所以我真正回家的时候大概就是11点多回去，然后就回到家以后继续收东西还有洗澡嘛，就我说从医院回来都要净身，就是洗头洗澡这样子。然后我洗完头洗完澡以后，我想说差不多12点了，我就赶快出来看我的讯息，就是看有没有抢到这样，因为是12点要抢票。那结果那时候呢就是大概12:01还02吧，然后陆陆续续四个人就开始跟我回报那个状况，然后其中一个抢到了，我超开心的。然后一抢到以后我赶快去跟另外三个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已经抢到了。然后帮我用网络抢的朋友就说哇塞，就是12:02就全满耶，就而且是我要的座位区，就是马上就没了。然后我后来想想说因为真的除了 VIP 区，然后再来就是次一个大家会想要的位置其实就是坐的，因为如果同样是站的位置那边你不是 VIP 就没有其他的优惠，那你站3个小时哇塞也很累，那不如坐着吧。对啊，所以那时候很顺利的就是其中一个朋友帮我在机台抢到的时候，哇，就是其他三个都说哇塞怎么会这么强，等于是他在那30秒之内就完成了抢票，而且位置还很前面， 就是是那一区算很前面的排数这样。然后我觉得哇，我超感动，超感谢他。然后那个帮我用网络抢票的朋友就说，你不是说他们在台湾不红吗？他们应该粉丝很多吧，他们一下就没有票了。我就想说，我觉得真的是因为大家饿太久了，就是无论是疫情的关系导致大家都不能出国嘛，然后或者是说因为我们这一团真的是没有在亚洲，就是韩国日本以外开过演唱会，所以在台湾的粉丝基本上都是飞出去看，那所以能够在台湾就大家，我觉得的确没有，他们的确不是最顶尖在亚洲很红的团，可是我相信还是很多人啊，对，所以总之很幸运，也非常感谢，就是抢到了门票两张。那当然这两张呢，其实有一点遗憾的是，当时呢我就那时候在看主办单位给的一些买票的资讯或什么的时候，我当中看到一个，我觉得说哇怎么办，我要怎么跟星宝讲，因为他们有一个规定是12岁以下不得入场。我看到想说哈，怎么会这样，为什么12岁以下不行？因为他们在韩国或是日本甚至在欧美都有小朋友去看，其实都有小朋友或是家长是带着那种六七岁七八岁的小朋友去看，就没有想到我们台湾这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可能担心场地对小朋友不好啊，或是安全的问题，总之呢就是禁止12岁以下。所以我那时候一看我就说哈怎么办，星宝不能去，就我就要再找时间跟他说哎，你不能去哦，就他可能会哭。然后但是买两张是因为我就想说，因为毕竟我也是会担心说，哎，假设我的身体临时不 OK， 也是要有人陪我这样子，所以就找我姐跟我一起去。好，所以总之呢，抢票就成功了，然后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我就非常的心安去做化疗，虽然说化疗完一样很不舒服啊，但是可以有这一次的经验，然后也很难得，我觉得可以就是在台湾看到，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把握跟珍惜。然后当然那一次的化疗会是第四次化疗之后，那第四次化疗其实就是医生要帮我换比较重的药，所以至于那一次身体会如何，我也不没有办法现在就保证，但我想反正就先到时候看看状况吧。对啊，机会难得，然后就是可以喜欢的事情，然后已经在眼前了，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把握。那当然我觉得总之就是喜欢的事情真的是好好去追寻啊，如果到时候真的身体不行，那也还是有其他的方法，但现阶段我就会觉得说好，就是我觉得好像做了一个在这段时间，在这段痛苦的时间当中会让自己开心的事。好，大概就是这样。原本还想要再讲其他的，那我觉得可以在之后再来讲就是我观察到的韩国的偶像团体的某一些蛮有意思的现象。那当然以及我自己在了解这一个所谓的韩团文化的时候，有一些我会不由自主的后来想说好像有一些很妙的很奇特的部分，那我觉得那个有机会再来分享。好，那我们今天就拉拉杂杂的分享了我的喜悦，谢谢。